好，弟兄姊妹平安。我们这边呢，接续哈上一周的一个主题哈，就是统治者是一个愚昧人哈。前面有一小段，今天一小段时间哈，我们要接续上一周这个主题哈，就是统治者啊，今天国家统治者如果是个愚昧人怎么办呢哈？这是上一周的一节经文哈，叫愚昧人立在高位，富足人坐在低位啊。所以国家如果有一个很有能力的人来管理这个国家的话，这是怎么样？这是百姓的福气哈。但是如果是一个愚昧人来管理这个国家，会怎么样呢？就会给这个国家带来很大的灾难哈。所以我们今天要来看的哈，第十章最后面那几节经文就这样讲到。那我们看到说，当一个国家哈，在一个愚昧人管理之下呢，它会有些什么样的特征哈？我们来看第十章最后了哈，最后十六、十七节哈，这里是说到说有一个王哈，他像个小孩子一样，他管不住他的群臣，呢就放任他们怎么样开始宴乐啊，那这个时候这个国家怎么样就会有祸了哈。但是相反呢，如果这个国家的这个领袖呢是一个这个王呢是一个贵胄之子。贵胄之子就意思说他是出身贵族啊，在古代你知道出身贵族有合法继承权的哈，这样子比较容易怎么样掌管整个国家机器的哈，所以这个人他可以管得住他手下的大臣，大家呢都是按照怎么样需要来吃，正常吃喝啊，吃喝也是为了要补充体力而已啊，不是为了在那就醉酒。所以第二个情况呢啊，就可以看到说这个国家是有福的哈。所以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对比哈，第一个国王他所带来政府呢是一个缺乏效率的一个政府哈，然后第二个呢政府第二个王所带出来的政府呢却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率哈有纪律的一个政府哈，这是这两节。好，继续往下看哈，愚昧人管理国家他还出现什么样的状况呢哈？这第十八、第十九节就讲到这两种状况。十八节是讲到说这个官员就开始会懒惰啊，然后第十九节呢是讲到说这官员就开始腐败啊，腐败了。所以国家就像一个什么样？我们家里有房子的，我们都很知道哈，这房子是怎么样呢？是需要花时间、花精力要去怎么样去维修的哈。如果你不去经常的在一些小问题上去整理的话，久了以后怎么样？叫年久失修啊，房屋啊，这主人如果懒惰的话呢，这个房屋最后可能会倒塌，会漏水啊。这里讲的这个意思哈。那这是懒惰，懒惰是第一个问题。那么第二个问题呢是什么？就是腐败啊，这边提到有几件事情，有宴乐，有喝酒，还有金钱哈，这些都是在暗示着说这个政府的一个腐败的一个情况出现了哈。最后他还讲到说，钱能叫万事应心啊，金钱可以买通许多的人，啊。说腐败和贿赂呢，这经常呢是一个同义词啊，有腐败就有贿赂，有贿赂呢就会有腐败啊，这是这种情况。那么在这种情况，在一个腐败的一个国家里面呢，怎么办呢？啊，其实我们也要很快就面对了啊，十一月份就要大选了。美国十一月份就大选了，大选之后你会觉得怎么样呢？是觉得国家朝正面还是朝负面啊？我相信我们很多人，有一半的人，美国一半的人会非常伤心的啊，那另外一半人非常高兴的啊，盼望我们基督徒在十一月大选以后都能够非常非常高兴，美国重新走到一个正确方向上啊。所以在一个这个政府的乱局里面怎么办呢？要怎么样自处呢？如果这个国家他无法管束他的官员啊，带来的腐败，带来懒惰，那智慧人应该要怎么样自处呢？所以这个第十章最后一节第二十节提醒我们说，怎么样？四个字是什么？不要诅咒啊！不要诅咒，因为诅咒呢，他只是在发泄自己的情绪啊，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改变什么样的情况哈。这尤其是在三千年以前，我们知道这个所罗门王这一段经文是在三千年以前写的，在三千年以前更是如此。 因为那个时候百姓他们并没有怎么样，并没有什么政治上的权利的啊，没有啊，不能投票，不能做什么事情的哈、啊。那在那里的时候，诅咒呢不但于事无补，对这整个情况没有改变，而且甚至还会造成自己的伤害，造成自己伤害。所以在这边第二十节教导就是不要诅咒。那这个放在今天的时代里面仍然是适用的，在今天还是一样情况一样的。新约教导我们什么？我这里念一段经文，新约怎么教导？他说要为万人祷告，祈求，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也该如此。所以今天美国政府今天十一月份我说的要大选了，不管选出来总统我们喜欢或不喜欢，我们都怎么样，都不要诅咒，反而要为他怎么样呢，要代祷，要来祝福。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好，那我们今天就很快的就小小一段第十章啊，顺着上一周的主题下来的哈，这就第十章结束了啊。是传道书只剩下怎么样？只剩下第十一章、第十二章两章了啊，在未来这几周啊，到这个时候啊，到了第十章结束的时候呢，所罗门告诉我们许许多多在世界上的一些事情啊，也就是那些在阳光之下的一些事情。他的很多观点都是非常怎么样，非常悲观的，非常消极的，有没有？大家同意吗？读这传道书有没有感觉非常悲观，非常消极哈？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最后这两章的时候，你可以发现一件事情，所罗门王的语气呢，开始从悲观啊，开始转为乐观，从消极呢，转为积极，开始改变了最后这两章哈，因为他在做结论的时候，他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生活还是值得活下去的。虽然他对人生是非常悲观消极的，但是生活还是值得活下去的。我们也必须要这样做啊！我们要极力的去怎么样，避免愚昧，避免愚昧的在这世界上过生活。而在这第十一章，你可以看到他鼓励我们要好好的使用神所给我们的资源，要活下去。所以在这第十一章里面呢，所罗门就开始用两个活动来说明他的观点啊，两个活动，经济上的活动啊，一个呢就是经商贸易，那个船只啊，那个船只出去的话要经商贸易，另外是一个农夫的播种啊。为什么他要用这两个例子来说明他的观点呢？因为这两个例子都是说到在古代的时候，不管是做农夫的或做船夫的啊，出去这些都是非常冒险的事情啊，因为环境是常常不在人的控制之内的啊，需要很大的信心啊，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啊。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第十一章的这第一节这边讲到的，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啊，还有第二节说分给七人或分给八人。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些解经家告诉我们说，这是指的说商船出去贸易的活动来说的啊。怎么说呢？所以我们要看另外一节，跳出去哈，我们看另外一节经文，来看一下这一节经，这两节经文的背景是什么啊？在列王记上有这么样一节经文啊，第十章二十二节这边。他说因为王有他师船只与西兰的船只一同航行，三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为矮。这个是在列王记上的一页经文啊。这里王是指谁呢？这里王是谁？就是所罗门王。 OK， 这王就是所罗门王。在所罗门王统治以色列国的时候呢，他有两个船队啊，一个是航行在他师的方向的，一个是航行在西兰这个方向的，有两个船队，他们呢后来被所罗门怎么样组织在一起航海，然后每三年要从国外呢，每三年的话从国外要带回许多的金银财宝，还有那些珍，这个叫什么珍禽异兽啊， 珍禽异兽，有很多这样，你看啊，这有动物啊，对不对？有象牙、猿猴啊、孔雀啊这些啊，在当时都是非常稀奇的事情啊。那为什么要三年呢？为什么需要三年？因为船队要航海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去贸易啊，去贸易进行贸易。那在这个在古代的社会里面，这是特别特别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因为这里面当中充满了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啊，它不像我们现在有非常好的航海技术，还有对天气的预报呢也都非常清楚啊。那有时候在当时呢，一出海没多久遇到狂风暴雨啊，可能整个船队会造成很大的损失啊，有些船就沉船了啊。所以所罗门在这边他就组织了两个船队冒险出海啊，冒险出海，每三年一次呢，可以交易回来啊，买回来很多很多的这些非常珍贵的这些东西啊。这在当时呢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啊，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啊，当中有许多的艰难挑战啊，需要克服的啊。好，这就是所罗门他写刚刚第十一章的那两节经文的一个背景。我们有了这样背景以后，就再回来看这就比较清楚了啊。第一节这边讲到说，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意思就是说你要勇于投资哈，把这粮食呢送到这些船上面去，打发商船出去，打发商船出去啊，这就好像说把粮食撒在水面上，好，这是这个这有这样的背景的啊。所罗门勇于冒险。把这个船队给差遣出去，因为他相信怎么样？他相信什么？日久必能得早啊！船队派出去以后呢，三年以后就会有回报的。三年以后就有回报，这个船队就可以带回很多的很多珍贵的东西来啊！但是如果怎么样？如果你害怕，害怕这个船队又遇到风暴了啊，回不来啊，会造成很大很大的损失。不一定回来，你若想到这些你就不敢投资了，不敢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上，那最后结果是什么呢？当然就得不到回报了嘛，就得不到回报了啊。所罗门王当时是冒了大的险的啊。然后第二节这边讲到说，你要把粮食分给七人八人啊，所以这个七人八人呢，七八当然只是一个概率数字，代表很多的意思啊。七人八神可以理解成说七条船八条船，七条船八条船，也就是说一次要派出七八条船出去，然后把粮食分在这不同的船上面，你不知道哪一条船会回得来的，所以怎么样就要把粮食分散出去，每一只商船上面都有粮食，都有粮食。当然这就对我们现代人非常理解了，因为这就是什么，就分散风险嘛，啊，这就是要分散风险啊。所以我们常常听过，常常讲的一句话，就是不要把所有的什么鸡蛋放在什么一个篮子里面啊，就是这个道理啊。你要把这粮食分散出七人八人、七条船八条船分散出去哈，同样的道理。所以所罗门这边教导我们，其实这很不容易，三千年以前，三千年写的经文，我们现在看的稀疏平常的哈。所罗门这里教导我们是要把神给我们的资源要做最好最好的投资，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因为害怕的人就毫无所得，就毫无所得，害怕投资的人就什么东西都得不到，这是他这边要告诉我们的。所以我这里打一个比方，我最近这半年一年来看到我们当中有些甚至有些弟兄姊妹非常怎么样，非常花时间在读圣经，非常花时间在读圣经。圣经哈，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出信的弟兄姊妹，有些呢是怎么样？是年轻人，是年轻人。我真的非常佩服他们哈，我也真的相信说，假以时日呢，他们一定可以从他们这种习惯当中得到回报的哈。因为经常有时候你会听到有些弟兄姊妹他反映说，圣经怎么那么难看得懂啊，或者一些慕道朋友说圣经怎么那么难看得懂啊，在那抱怨啊。可是他们经常忽略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也就是所有美好的事物啊，都是怎么样，都是需要经过时间和精力的投资下去的，你才会有回报的。只要有热情， 只要有 passion 啊，投入这个对等的这个时间还有精力，给他长时间啊，就像这三年哈、啊，可以看到船会回来，需要长时间这样投资以后才会有收获的。啊，如果我们经常抱怨说圣经读不懂，读不懂，但我们却怎么样，没有把花我们该花的时间给花进去的话，那么我很不幸的哈，我们可以这样讲，再过十年以后，情况也没有什么改善的。再过十年以后，我们还是一个常常在抱怨圣经读不懂的人。为什么？其实不是圣经那么难懂，而是因为我们并没有投资下去我们该有的、该投资下去的时间哈。所以神喜悦我们在世上过日子，生活要过得要有意义，要有回报。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呢，一定有这个挑战，有那个挑战的。在我们生活当中有许许多多挑战，这不用意外的啊。但是神却不喜悦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固步自封了。固步自封，他喜悦我们凭着信心，凭着对神的一个信心呢，勇敢直前。我最近看到这些圣经，对这些对圣经非常有热情的这些弟兄姊妹，真心的要祝福你们，我真心的要祝福你们，你们投资花很多时间我知道，但一定怎么样有丰盛的回报。几年以后我深深的相信说，你只要几年，说明三年，这边讲三年，三年以后你在神的话语上面一定会有一个长足的进步，你一定会有很多很多得着的。所以神总是抽佣那些殷勤的人，神总是赐福给那些殷勤的人。好，来看第十一章的第三到第四节，这边开始呢，所罗门王用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刚刚说有两个例子，对不对？一个是指的商船，商船的例子，现在是农夫的例子。在这里所罗门继续告诉我们说，冒险，冒险的必要，冒险是非常需要的。他就举例说，这种天气在古代不像现在有天气预报，那有天气呢，他说农夫会遇到一些挑战，比如说他看到云慢慢变厚，我们今天也是一样，看到云慢慢变厚，你知道它怎么样？里面就开始在 积水了，对不对？越来越厚的话可能会下雨，这是农夫非常渴望看到的。但是呢，说不定积了老半天，它这水就下不来，雨就下不来，有没有可能？有可能，梅雨季节不下雨了，不下雨闷在那里，好像锅子一样，所以这个是有可能的。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呢，就是风，这边讲的风吹来吹去，可能会造成很大伤害，树木可能会被吹倒，向南倒或向北倒。你可以看到说，这些倒下来这些树，被风吹倒树呢，躺在地上很久，躺在那里，这也是我们现代人的经验，对不对？当台风过后以后呢，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市政府才有这个能力来去收拾这些倒下来这些树木。那么农夫怎么办呢？农夫怎么办？如果他担心说雨下不来，或者说他担心等下台风来了会不会产生破坏，那么他到底要不要撒种呢？他到底要不要耕种呢？这是所罗门在这边问的一个问题。第四节说，看风的必不撒种，望风的必不收割。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不好？看风的必不撒种，望风的必不收割。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担忧风啊雨啊，然后结果呢我们就踌躇不前，结果我们就可能错过了那个撒种的好时机。撒种是有时机的，对不对？大家同意吗？因为我们的植物都是有季节性的，你过了某个季节你再撒种已经太晚了。所以所罗王不是不知道，所罗王不是不知道说我们经常的怎么样鲁莽冲动的，大家同意吗？同不同意？我们经常是鲁莽冲动的，但是啊，往往在很多神感动我们要做去做的事情上面呢，我们却踌躇不前。大家同意吗？在神要感动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就开始踌躇不前，因为我们怎么样害怕这个害怕那个，我们就被恐惧给捆绑了，最后我们就落到了这种程度，就是看风怎么样不撒种，望雨不收割，最后结果就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的经文就警告我们说，我们常常为着那些神叫我们要去做的事情呢，我们没有去做，我 我们无所事事啊，我们为这些事情找借口，因为我们说怎么样，这个困难啊，有那个困难啊。但是信心的生活必须要怎么样？一个有信心的人必须要去拥抱恐惧的，拥抱危险，然后凭靠对神的信心勇往直前。虽然说我们是需要计算风险的，我们不是说不要去计算风险，但最后一定要凭信心而行，往前而行。因为我们很难等到一个完美的时间点，然后我们再开始行动的。弟兄姊妹，这种完美的情况是很少的。我们常常是因为开始行动了以后，我们才能够等到最后呢，等到那个完美的时间的。所以风一直在那里吹个不停，雨呢却在那里下不来，再等下去就怎么样，就很可能错过了一个撒种的时间。这是这一段经文要告诉我们的。我自己呢，我在预备这个经文的时候想起来很多年，二三十年，很久以前的一件往事。那个时候我们到加拿大温哥华这个城市的一段经历。那时候我快要毕业了，当时的美国就业市场是非常非常热。但是呢，我那个时候毕业的时候，我没有选择留下来，所以也没有尝试去找工作。当时呢，是加拿大先给我的移民身份，我就选择带着家人，一家人呢，我们就移民到加拿大的温哥华。我当时信主的那个城市是一个白人城市，是一个白人城市，所以呢，我当时很渴望。能够到一个大的城市里面呢，遇到很多的中国人，然后去看很多不同的教会。我信主的教会非常单纯，很好的教会，美国南方的这种保守的教会我非常喜欢的。可是我觉得我需要扩充我的阅历，所以我和杨师母我们就讨论了以后，祷告一段时间以后，我们就这样走这条路，我们就移民，我们就先移民到温哥华，还没有找工作，先到那边再说，然后再开始找工作。后来的确像回顾呢，可以证明说那一两年的时间，对我们，特别是对我，这属灵的经历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认识一些人，也看到一些书，接触了不同的基督徒们，不同形态的。我很感谢主，如果没有那一段时间的这样的历练呢，我今天可能就不会到耳湾了。因为这中间是有联动关系的，讲来话长了。我们现在讲起来，我现在回想起来这一段，好像弟兄姊妹听起来很简单，当初就这样做了一个决定。可是当初并不简单，因为当初我们有一家五口人，最大孩子也不过就差不多7岁，这么小，我们有3个孩子，然后我们需要搬家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国家。我们在美国已经很熟悉了，但是要到加拿大去，而且也没有先找工作，我们先凭着信心到那边再说，就是这样子。我记得我在前往加这个温哥华之前呢，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做个离别的见证，做个离别的见证会后呢，就有一个美国的白人弟兄来跟我说，他说什么，他说他很感动，他也很兴奋，好像看到一个活生生的一个例子，敢于说把自己的前程完全的交托在神的手中，没有做太多计算，就这样走了。所以他非常的期待看到我将来未来会怎么样子。所以面对未来，当时凭着一个简单的单纯的信心，没有任何多想，我们就这样走出去了。当然是祷告的。那我和杨师母在人生的几个人生上的一个重要小站上面呢，都是维持这样的精神。我这样借着今天经文，我也借着讲一下我的经历。我们是2020年的时候，决定来这个耳湾牧会的。对我们来讲呢，这也是一个信心之旅，这是一个信心的旅程。我们当时没有想到太多自己前程会怎么样，这样的生活会怎么样。我们也没有想到说，如果来这牧会牧到一半发生很大的冲突啊什么，然后我们牧不下去怎么办呢？牧不下去怎么办？要重新回去找职业啦，对不对？那能不能在我原来的职业里面找到一个像过去那么好的一个工作呢？那我已经不见得能回去了。这么多的事情，当时有没有想这些东西？ 有没有想这些东西？弟兄姊妹，我跟你讲，真的是没有在想这些东西，没有在想。因为如果我们想太多的时候啊，我们就走不出去了。我当年如果想太多，我就不会去温哥华。我当年如果想太多，我们想太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来到尔湾来牧会的啊，不会的。我们的年纪啊，我们的年纪可以一天天的老迈，但是我们在神面前的信心要怎么样？反而是应该一天新似一天。阿门。我们信心是要一天新似一天的啊。当我们的生命啊越来越成长，越来越其实也是越来越老迈了，越年长的时候，反而应该更需要像年轻人一样，勇于改变，勇于尝试，勇于怎么样接受挑战，勇于接受挑战啊！当然，我这边还是要强调祷告的重要啊！祷告非常重要，要清楚神的带领的啊！我们来尔湾来牧会不是冲动的决定的，我们当时怎么样？是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在那祷告，弟兄姊妹有时候也在催促我们，到底做决定了没有？怎么那么久还没做决定？有没有？但我们花了一年的时间，我和杨师母在那祷告，我们没有急，不随便仓促的做决定啊。但是呢，我们对未来也没有太多担心。我刚刚说的，应该要去想到的事情，我们都没有去想到，没有想到说牧会牧到一半做不下去了怎么办呢？没有。我们相信说，我们最重要的是知道明白神的旨意，只要是神的旨意这样带我们走的话，我们就跟着走就对了，不会有什么错的，就不要想太多。这看风的必不撒种，望云的必不收割。为自己怎么样想太多的人，就很难看见神为你所开的路。大家同意吗？你说为自己想太多，你就看不到神的路了，很清楚，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旧约的民数记，旧约有一本书叫《民数记》，它记录了说当时的百万大军啊，如何在旷野当中移动的？怎么移动的呢？在《民数记》里面不断重复出现了两个名词，就是起行、安营、起行、安营、起行、安营啊，不断你可以看到这两个名词，这就是当年神对以色列人的一个训练。对以色列百姓的训练，有时候以色列要在一个地方安营，在那边可能安营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时间，可是等到当他们看到说云柱在他们会幕当中升起来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需要起行了。以色列这个时候叫跟随这个云柱火柱，晚上有火柱，白天有云柱，跟随云柱火柱往前而行。去哪里知不知道？不知道啊，大部分时候都不知道去哪里啊。那有没有水喝呢？在旷野里面有没有水喝？不知道。有没有东西可以吃啊？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不知道。但是最重要是什么？最重要是什么？云柱火柱啊，有神的云柱火柱带着他们往前面走，他们就勇敢而行。所以这你可以看到，神从古代到今天都一样的带领的。神叫我们不要计算太多，为自己计算太多，要相信神，要相信神。神有这样带领的时候，我们就这样跨出去了。所以第五节这边我们继续看，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呢，不是一种盲目的信心，不是一种盲目冲动的信心，而是建立在一个事实，建立在神的身上的一种信心。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是因为它的基础是什么？是因为神是一位奇妙的神，他是一个掌管万有的神，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的神。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出于人的一个计算，不是基于人的一个观察，看看风怎么样，风停了没有啊？看雨下来了没有啊？不是这样子的啊！信心不是出于人的计算，不是出于我们的观察，信心是有一个稳定的基础的啊。这就是那个基础，就是神是一位奇妙的神，他的作为常常是超过我们的思想，超过我们思维的。所以大卫王，就是所罗门王的爸爸，父亲大卫，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要称谢你，因为我受造奇妙可畏啊。大卫想到说他自己在他母亲怀中 生长出来的时候，那是奇妙可畏的一个过程。弟兄姊妹同意吗？ 你想想看，我们在母腹里面受造，这是当中是多么奇妙的一件事情啊！你可以见证出来神是如何的值得我们去敬畏他的。想想看，孩子在母腹当中怎么样成型的啊？生命的开始是从受精卵，对不对？受精卵开始的，有父亲的20条染色体，23条染色体，有母亲的23条染色体。然后这各23条染色体配在一起，成为23对染色体，成为一个新的一个受精卵啊。然后就从这样子的一个单细胞开始呢，它就开始不断的复制了哈，复制，这很奇妙啊！你怎么复制啊？每个细胞都是有相同的基因的，复制 cop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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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copy 当中一定是有相同的基因，但是呢，这些个别细胞又可以在不同位置里面呢。啊，在这个有在头有在脚啊，这些细胞能够分化出来一些特殊的功能的细胞啊，比如说有脑细胞，比如说有这个胃部的细胞啊，它们的基因是完全一模一样的，但是它们又能够分化出不同的功能来啊，功能来，这是非常奇妙的。到底是什么样的机制能够宏观去调控啊？这个每个细胞是单独的，然后它们都是一样的基因。你到底怎么样外部的一些宏观的机制去控制这些事情呢？然后最后让它形成不同的器官呢？这过程其实今天到今天呢，科学家还没有完全搞清楚的，不知道为什么啊，不知道。不但如此，受造是很奇妙的啊！你仔细想啊，不但我们刚才讲的那些科学家观察到但是无法解释的现象很奇妙，而且这边还讲到一个更奇妙的事情，就是什么？就是风，风是什么？弟兄姊妹，知道风是什么吗？风就是灵嘛 ，spirit， 灵魂那个灵 ，OK， 风就是那个灵。因为在这个在我们圣经的时候，我们翻译成圣灵的那灵也好，或灵也好，这灵其实跟风是同一个字的。这边讲到风，风和灵，风从何到来？灵是怎么样开始进入到这 baby 呢？大家知不知道？我们的灵是怎么样开始进入到这 baby 的？科学家知道吗？不知道，都不知道。受精卵的，它是在这里，在这个复制和分化过程当中，这本身的这过程就已经非常非常奇妙的。但是更奇妙是说，这灵是什么时候开始进到这个 baby 里面的？胎儿是什么时候开始有了思想？开始有了这个我的意识，知道我和你不一样。什么时候开始有这种我的意识呢？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过程，非常奇妙的过程。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基督徒要坚定的反对堕胎。弟兄姊妹，明白这件事情吗？为什么要坚定的反对堕胎？因为受精卵从那一刹那开始，它生命已经开始在形成了。所以堕胎的时候呢，孩子里面在里面有没有感觉啊？有没有感觉？他们有感觉啊？那 baby 会挣扎的，会哭的，你知道吗？堕胎的时候 baby 是会哭的哦。这个想起来会令人很伤心的，只是大部分人都不去想他而已。OK， 这是非常令人伤心的事。我常常想到我都会流泪的。今天那些主张 pro-choice 在美国，主张那些 pro-choice。把女人的自主权放在这个婴儿的生命权之上的这些人，我实在不知道啊。当他们在推动这种运动啊，想要使用的国家机器呢，要来去谋杀这些婴孩的这些人啊，这些所谓的积极分子啊，他们将来要怎么样面对神对他们那个愤怒的审判，真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可怕的事情。我们的神是伟大的神，他是生命的主，人人都应当要敬畏他。阿们。这位神是值得我们敬畏的，因为受造是非常非常奇妙的，生命是他所创造，他掌管万有，掌管生命，所以我们可以过信心的生活，在他面前，我们就要勇敢的把神所给我们的各样的恩赐呢，做最大的投资啊，做最大的投资。我们有信心，相信说一定会在主里面得到回报的， 这是我们的信心所在哈。所以我们在做这样出自于信心的一种投资啊，强调要出自于信心的那种投资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有个信念啊，非常清楚信念，神会使用这些卑微的人，成就他的奇异奇妙工作，而那个是我们人手所不能做到的。OK， 弟兄姊妹，神可以使用我们做我们所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他是一位奇妙神。只要看看这节经文告诉我们的，看看受造婴儿受造的这个过程，就知道神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他当然可以使用我们做我们所不能做的事情。所以我们只要勇敢的话，会有很大的回报的，我们在主里面。但是如果我们在那里计算，我们就什么东西都得不着啊。第六节，继续来看第六节啊，再继续鼓励我们，不要因为害怕投资得不到回报呢，我们就裹足不前啊，就像播种一样，我们虽然不知道在早晨播种还是晚上播种，到底哪什么时候播种才会有回报，怎么办呢？那就早上也去播种嘛，到晚上不要歇息嘛，继续播种，期待将来有一个丰盛的回报哈。这道理就跟第一节第二节刚刚所说的一样的哈，那里说到说把食物怎么样撒在水面上，对不对？要分给七个人八个人啊，分给七条船八条船，让他们一次出去啊，你不知道哪一条船会回来，会带着丰盛的回报回来啊。所以第六节这边也是一样的道理哈，早晨的撒种，到了晚上呢，也不要歇息啊，继续的撒种，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不要歇你的手，不要歇你的手，这就是要鼓励我们不要灰心。基督徒们要相信说，我们生命是在神的监督和保护之下的。大家同意吗？基督徒生命是在神的监督和保护之下的啊，我们可以靠着信心啊。在神那边找到怎么样生活的动力，就算我们暂时我们可能不知道神对我们的计划，每个细节计划我们并不清楚那些细节，但我们可以靠着对神那个信心呢，勇敢的往前而行，信靠他。好，我们来看第七第八节最后了，今天的最后两节经文，最后两节经文我们复习一下。整本传道书，整本传道书它警告我们许许多的事情，很多很多事情它在警告我们，其中包括我们的生命是有限的，其中也包括说死亡它的毁灭性，死亡是非常非常毁灭性的。但是在最后这两章传道书开始要做出总结来的时候，传道书从这个悲观的这个语调呢，开始转为怎么样乐观的语调，开始有很大转变。那这是不是出尔反尔啊？是不是前后矛盾啊？是不是这样的？是不是这样？不是。传道书不过就是要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乐观，请弟兄姊妹注意听一下，我们的乐观是需要建立在悲观的基础之上的。我们的乐观需要建立在悲观的基础之上的。这样子我们的乐观才能够稳固，明白吗？我们需要把我们乐观建立在我们悲观的基础之上。所以当我们真正知道在虚空之下，在这日光之下一切都是虚空的时候，悲观啊，然后我们从当中走出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再会浪费我们的生命，浪费我们的机会在那些不对的事情上面。然后这个时候如果我们还能够保持乐观的话呢，那么我们乐观就是一种成熟的乐观，我们是从悲观走出来的啊。我们懂得生命是虚空的，知道生命也是短暂的，知道死亡它破坏性是很大的啊，把我们生所有的目标可以在一夕之间就给破坏掉了，所以我们就不会像世人一样去追逐一些没有意义的生活目标。但是同个时候，我们又能够在传道书最后这边开始乐观起来。我们知道神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积极的目的，有个积极的目的，我们可以怎么样发掘这个目的，然后让我们自己呢成为一个在神面前有用的人，能够过上一个有意义的人生啊， 有意义人生。所以第七、第八节这边告诉我们说，生命是神从神而来的一份礼物。阿们。生命是从神而来的礼物，所以我们要去享受这个生命啊！因为神已经把这个礼物给你了，你为什么不去享受呢？所以这是神给我们的，这是鼓励我们要抓住当下的机会，要去享受那个当下的福气，当下的福气啊！比如说这边讲到的阳光，弟兄姊妹，你们享受你们的阳光吗？我记得我上次讲过哈，我们住在南加州的人，是不是？住在南加州的人，我们如果再不好好享受这日光的话，真的是暴殄天物啊，可以这样讲，暴殄天物啊。虽然我们知道现这段时间啊，可能是南加州比较热的一段时间啊，但是其实只有几周而已啦，一年里面只有这几周比较热一点而已。但是在其他大部分时间，我们南加州人看到这阳光的时候，都是觉得怎么样？美丽温暖的，大家同意吗？你们看到这阳光是非常美丽温暖的。所以这是大家，请大家思想一个问题哦。当你进到一个屋子里面，如果那个屋子是用黄金打造的，不太像这木头，或者黄金打造的，你的感觉是什么？啊，进到旧约的圣殿啊，都用黄金打造的，里面哈，是什么感觉？是不是一种高贵、华丽？一种荣耀，一种尊贵的那种感觉，黄金给人的感觉啊。但是我们今天生活在南加州的人呢，有一种享受是免费的，这就是看到阳光啊。特别是在冬天的时候，那暖阳洒下来的时候，那金黄色的，哇，你看到你会有什么感觉啊？你什么感觉？我常常就觉得说，这个不输给黄金啊，不输给黄金好看啊，我可以非常非常，而且遍地都是。我非常非常享受啊！这种享受需要的是一种及时的感恩，立刻当下的一种感恩啊，抓住的机会。这个原则是适用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的，每一个阶段都是要这样，要及时的抓住机会享受的，要抓住机会享受。因为在我们人生是分着好多阶段，不同的阶段，每一个年龄层。我们都有属于那个年龄层所独特的一些恩典，独特的恩典。童年的时候，孩子们怎么样？我们想到孩子是怎么样？天真、浪漫、活泼，对不对？而且没有什么负担啊，他实在是天天过快乐日子，这就是他们的工作了啊。所以这个是他们难道说要等到大的时候再来回想他们童年吗？都已经过了，没有用了。享受就要享受啊。然后你等到长大一点的时候，你开始读书求学，哇，你的生命你会发现说你有充满着很多很多可能性啊，你可以到美国来念书啊，你可以到哪里去工作啊，你充满了这种憧憬，对不对？这个时候就好好享受了，这就是你年轻时候该要享受的。你应该好好使用你年轻的岁月，做更多的怎么样去探险，发现出自己的兴趣所在，自己的可能性在哪里，这是应该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爱情，在年轻的时候，在爱情也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经验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要抓住的机会，常常劝大家在这个年轻，在学生时代就可以认识你的异性对象啊。我们不是像中国父母啊，叫孩子念书，最后再结婚，不是这样，而是在年轻的阶段就应该可以去认识啊，就可以认识他们的异性的配偶。将来可能的对象，及时的抓住机会，然后等到结婚生子呢，我们又到另外一个阶段，需要忙碌大概多少年，知道吗？多少年？大概20年，对不对？20年的忙乱哈，但是这个时候可以享受孩子们成长，看着孩子成长，你也在成长，这是一个人生的一个享受，你不享受吗？你要等到你老了以后再回想，哎呀，那段日子我浪费太多时间了。不是这样，然后到了晚年呢？到晚年怎么样？夕阳无限好，对不对？这是一个收获的年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收获年代。当我们年长了以后，在我年轻的时候播下的种子，这个时候开始要回收了啊。所以不管是在经济上面，我们回收；在亲情上面， 回收，在夫妻情感上面我们也回收。这一段时间怎么样，是在太阳下山以前最珍贵的日子，最美好的时间。太阳要下山了，你好好enjoy你的这黄昏的时间了，是不是啊？其实我们基督徒不需要有那种感叹说夕阳无限好，下一段是什么？只是近黄昏啊。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这基督徒是不需要有这种感伤的。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天堂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接近。到现在我们知道天堂很近啊，只差几步啦，明白吗？到年长的时候，天堂就在眼前了。而且这个时候，因为我们知道会死，所以我们才真的知道天堂是这么样的珍贵，这样宝贵的。将来我们在那边要与主，要永远与同在。所以传道书在这边鼓励我们要好好珍惜当下的机会，在每一个年纪阶段都是如此，不要让它轻易过去，因为将来还会有将来可能黑暗的日子，因为人生充满了不确定性，所以过上快乐日子本身是需要非常努力去过的，他同意吗？你要过上快乐日子，你是非常努力的，快乐是需要出力气的，不是说哦一下就得到了，不是，是要努力的。你若不努力的话，你若不出力气的话，你就很可能会掉入到负面的情绪里面，被负面情绪给捆绑，甚至你会掉入到忧郁里面去，走不出来了。所以向神感恩啊，我们说我们经常告诉弟兄姊妹要向神感恩，这是要出力气的一件事情，是要努力的一件事情。所以保罗说什么？他说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这是神在基督里面向我们所定的旨意啊，要常常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这是需要努力的，这是个旨意，也就是一个命令。命令是什么？代表说这不容易做嘛，对不对？这才叫命令，容易做就不叫命令了。不容易做的是一个命令，是一个神的旨意。所以我们要常常的喜乐，不住的祷告，凡事谢恩。因为我们知道会有黑暗的日子，这边讲的啊。但是也正是因为那些黑暗的日子，使我们怎么样更加珍惜当下的今天幸福的日子，这是神所赐的，我们就好好享受吧。这是需要我们努力的，不被搅扰的，不去被负面环境你的担忧给捆绑的，我们需要努力的去过好我们每一天快乐的一天。好，这就是第十一章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最后呢，我想在这边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哈。我们今天看到第十章是不是最后啊？刚才讲到最后那一小段，大家还记得吗？啊，然后我们就看到第十一章啊，这个前半段啊，这两个其实是有可以有做一个比较的，可以做一个比较的哈。第十章最后，他在提醒我们，在一个没有领导力的这个王的领导之下呢，国家就陷入混乱了嘛。那时候我们看到的有腐败啊，有懒惰啊。那第十章怎么提醒我们呢？就是叫我们四个字是吗？还记得吗？不要诅咒啊！不要诅咒啊！不要去诅咒那些当政者啊！除非我们自己去从政，所以呢，否则我们其实在这些事情上可做的事情是不多的啊。在一个混乱的时代里面，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并不多的。在新约里面，最积极、最积极的做法，也不过就是怎么样？也不过就是去为当政者祷告，为当政者祷告啊。然后呢，尽上国民的义务是什么？就是守法，就是守法而已。好，那当然，在我们的民主国家里面，还可以再多做一点，比如说我们可以投票。我们可以合法的集会啊，这都很重要的啊。我们要表达出来我们的政治主张，这都是对的啊。但是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合法范围之内的啊。我们不要去诅咒这个当权者，甚至颠覆政府啊，就颠覆政府，做一些违法的事情，这绝对不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啊。所以在这里面第十章那边讲到这些，其实听起来是很消极的。 我们看到我们的本分呢，在分内所能做的，在一个乱世当中啊，十一月份选举以后，真的我觉得美国可能会是乱世 ，OK， 因为这是最厉害的一次意识形态的斗争了。啊，第十一月份，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祷告，好好祷告。但是在这个乱世里面，我们能够做的很少很少。这里神就叫我们划清一个界限啊，也会有划清一个界限，有些不是我们能够积极抓住的。有些却是我们能够积极抓住的，在这个大环境当中，我们很能够做的事情非常非常少，但是在我们自己分内的事情呢，有很多事情我们是可以抓住的，尤其在第十一章这边所说的，要在勤劳的事情上，我们要积极，要积极，要努力，把神所赐给我们的恩赐呢，要做最好的投资，做最好的投资。然后享受神给我们的美好的，但是短暂的一生。再讲一次，神所赐给我们的美好的，但是短暂的一生，这是我们的责任，要好好去享受，而且好好的利用。所以最后，我在这边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位在座的啊，每一位都能够信靠神，能够在他面前过上一个积极又勤劳的一生。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位。好，我们有一个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是吧？借着再一次传道书这段时间学习，我们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叫我们能够越来越能够成为一个成熟的人。主啊，在该消极的地方我们要消极，在该要积极的地方我们要积极，要看为虚空的当要看为虚空，主啊，当看为要责任要享受的，我们要看为责任享受。主啊，求你将这样的分辨这两者不同的智慧能够赐给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好叫我们在地上能够活出你的荣耀来，好叫我们不枉一生，在这么短的一生里面，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恩赐我们都能够拿出来使用。主啊，在你面前过一个敬虔负责任的生活，求你亲自的赐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Amen.